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，普现恒愿品，了供慈悲戒老法藏和尚禅老，各位比丘大德、尼师大姐、沙弥居士，大家早安。慧天能与各位大德久熏安居，共同研读《华严经》普贤恒愿品，是方丈和尚的慈悲征召，也是我们过去素食的共结的善缘。慧天心性之余，非常惶恐，深感个人才疏学浅，不堪胜任，如有错误或不到之处，敬请了公方丈和尚、各位大德、各位长老、比丘大德、尼师大姐、沙弥居士不吝金玉多多指教，谢谢。华严大经号称诸经之王，是释迦世尊一代实教的根本法轮，只谈毗卢性海一生成佛的无上宝王，其他一切的经典都是华严经的眷属。释迦世尊成道以后，在定中为华藏海会已经证得法身的诸大菩萨所开演的诸佛自证境界，所谓日出先照高山，在徐域相传普贤恒愿品就是料本的华严。华严经是广本的普贤恒愿品，所以因此这个恒愿品这一部经四十卷呢，最后这一卷呢，特别把它料出来弘扬流传。清凉果师曾经有几句话来赞叹，说这个恒愿品这一最后这一卷就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，为华严之关键，修行之枢纽，文咬意丰，文辞很简咬，义理很丰富，功高仪广，功德 崇高，利益广大，无量无边，能简能易，能够简单也容易受持奉行，为远为深，要说他的境界是直接佛的境界，可赞可传，可行可保，可以赞叹弘扬，可以流布弘传，可以实行，可以保昌。这是清凉果师对这个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望，就是他老人家的赞叹啊。下边我们再说这个恒愿品，实际上是有四十卷，在八十华严里边是从第六十卷到八十卷，21卷。后来等到唐代的德宗年间呢，那个其余有个乌图果王又把整个的这个华严经的恒愿品进到中国来，是40卷。这40卷当中呢，那前面那39卷呢，在八十华严里都有，就是内容稍微简要一点，就是最后这一卷呢，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一卷没有啊，这一卷没有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普贤菩萨十大愿望这一卷啊。这个恒愿品呢，清凉果师有别行书专门解释这40卷的，清凉果师有。那么清凉果师的传法弟子宗密大师，他老人家又有恒愿品的随书抄，随着清凉果师的书文，他再加以抄史，这是非常殊胜的著作。弘一大师啊，曾经看过了以后非常赞叹，特别请梵谷农老居士，然后就着这个书抄当中加以择录，必要加以择录，因为这个书有这么厚，那个抄呢，那一卷也有这么厚，所以一般呢要看的话呢，不仅仅时间是不容许，而且内容啊太丰富了啊，我们 初学也不容易能够掌握到重点，能够窥见门径，所以弘一大师慈悲啊，请范公农老居士在这个书抄当中加以择录，以便后人的阅读。那就是恒愿品书抄节，这个节的非常好啊，范公农老居士节的台中联社有印结缘，大概有这么厚啊。假如我们要想看这个书抄呢，最好先看这个节，书抄节，看完了以后再去看这个书抄啊，就比较能够容易契入。这次我们研究这个恒愿品呢，主要是参考了圭峰宗密大师的随书抄。宗密大师啊，深得文字三昧啊，他老人家的文字非常好啊，对书文的解释圆融无奈，说理入微。天台宗的地前大师也有一本叫做集要书，就是光把那个书文，清凉大师的书文他把它折出来了，也很好啊，也很好，文字也非常优美。只可惜啊，限于慧天个人的佛法的基础和文字的功力啊，又限于时间，没有办法全版的拖出来供养大众，这只能向祖师们忏悔，也是好向大家深表遗憾。其次，在研究这个恒愿品之前，我们必须先对华严经做一个简单的说明，因为这个是根本，也是源头，我们对全般的了解有助于对局部的深入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先谈一谈华严经的它的主要的内容。我们一共分四项。第一个，华严经的翻本的问世，华严经啊怎么样到这个世界上来的。第二个是华严经大法中来，如何流布到我们中国来的。第三个，华严经主要的内容。第四，恒愿品的来龙去脉啊，就按照这个四个项目啊，向各位来介绍。这个华严经在西域的古来的相传呢，龙树菩萨有一个弟子，当初啊，这个弟子也很聪明，跟着龙树菩萨学佛法，学了干净，他的师父智慧很高，于是乎啊，向他师父建议，他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智慧这么高啊，可以做新佛了，和释迦牟尼佛同时并化，不一定光要做释迦牟尼佛的弟子。”龙树菩萨嘛，也同意他这个看法，于是乎啊，他们就选定了一个时间，至新界新一。啊，跟这个佛智大同小异的。然后呢，他自己啊，龙树菩萨就坐在这个水晶房里头，在这思维这件事情，要怎么样子施设着安立这个法相，来弘扬他这个新佛的佛法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个大龙菩萨，就感觉到这个龙树菩萨呀，他是坐井观天呐，还没有看到真正的佛法呀，于是乎就很伤感。也很怜悯他，就把龙树菩萨接到龙宫去住啊。接到去住以后啊，这龙王就对龙树菩萨讲啊，他说：“我听说大德呀，你对所有的佛经都看完了，你要想新再创立一个宗教，与释迦牟尼佛并化。”他说呀：“我这里还有一部分释迦牟尼佛的经，你还没有看，你现在看一看啊，也不晚，再来创立这个新教。”龙树菩萨听说还有些他没看，于是乎他就发心在那看，一看90天，跟我们九旬安居一样的，他在龙宫里90天啊，看经，看了这个经啊，看了很多经典呢、哦，就是看了这个华严经就看了有三本，看了三本，看完了以后还有其他的经典的名目，他看不完，他看不完呢。龙树菩萨给这以后啊，他才打消了要重新再创立一个新教的这个观念出来了。出来龙王以后就送过他一部经，说你把这一部你拿回去吧，这一部经可以在世间流传。因此有这个因缘呢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了华严经，这是据传说，西域的传说。 第二个根据龙树菩萨的别传和真谛三藏里说呢，龙树菩萨在佛灭度后500年进入龙宫，看到华严经大布施一经一共有三本，下本有10万偈48品，龙树菩萨送完了，就是我们现在送的这个80华严，不过80华严还没有来全到我们中国啊。那么中本呢有498800偈1200品，上品更多了，有10个3000大千世界微尘数偈，1个4天下的微尘数品，这么多，根本没办法，阎浮提的人的心力啊，没办法受持的，所以这个上中两本呢就没有在阎浮提流行。那么龙树菩萨呢仅仅把这个记得这个下本啊带到娑婆世界来，然后来弘扬。这是华严经梵本问世的一个来由。下面我们讲大法中来的三种译本。华严经到我们中国有三种译本。第一本是60华严。在东晋的时候有一位沙门叫知法领，从于田国这个地方得了华严经的前分36000偈，在东晋的义熙14年，就是西元的418年3月10号，请天竺的三藏沙门佛陀巴陀罗 觉贤大师翻译这部经，到恭帝的元熙2年6月10号翻译完，就是西元的420年，一共是3年。那这是60华严，因为一共是60卷，叫60华严，也叫做晋译华严。这里有奇处八会，仅仅34品。据那个下品呢，有48品，还不到啊，还差14品。这个觉贤大师啊，在扬州这个兴严寺。和些个100多位出家人共同翻译华严经，觉贤大师手里拿到这个梵文的本子，沙门法业比寿慧严法师慧观法师任文，当初译经的时候，在这个译经堂的前面有一个池子，就像我们这个法堂前面有个池子一样的，那每天早晨呢，那里有个青衣童子2个出来，从池子里出来带着香花，然后到这个译经堂里来上香供水啊，给觉贤大师当侍者，到晚上的时候呢又回去了，从那场池子里又回去。另外还有啊，诸天的龙神在守护这个译经的坛场，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。那么后来啊，就有人问这2个童子是你们是哪里来的呀，他们是龙宫来的，是龙王啊派龙子来的，因为这个龙王感觉这个大经啊一直深藏在龙宫，没有流传在人世间，很可惜，那这一次呢在人间的流传呢、啊、他很欢喜，所以派了2个龙子来当译经的侍者，这是60华严。其次是80华严。80华严是唐朝武则天的时候啊，武后的时候，正圣元年，是西历的695年3月14号，在于田国的沙门释迦难陀大师叫喜学，欢喜的喜啊，学习的学，喜学大师奉诏主义，当时也有菩提留支和义净大师啊参与共议的，福礼大师对文，福礼大师的文字啊那非常好啊。在圣历2年呢，就是西历的699年10月8号，历时4年翻译完毕，奇处九会一共39品，不过照着那个当初下本的华严呢还少9品，但是经过清凉果实的这个研究以后呢，义理已经完整了啊，虽然那九品还没有来呢，义理已经完整了。 所以分作八十卷，这就是所说的八十华严。这个八十华严呢，是华严中的主经，所以流通非常的盛。在一乘这个经典一乘的时候啊，一清堂的前边开了很多那个花，这个花不是人间的花啊，人间没有这种花。而且呢，这个讲经的时候啊，大地震动了啊，天雨华雨香雨，天上下那个雨啊带有香气。于是乎啊，在易经的法师们就上了一个表给武则天啊，给武后，武后也很欢喜啊。这是这个八十华严呢，以后一直在我们中国流传很盛的呢，就是八十华严。这个八十华严和六十华严呢，他们两个大体上啊，我们把它看一看不同的地方。八十华严是九会，六十华严有八会。六十华严呢，缺这个重会普光明殿这一会，差一会啊。另外呢，八十华严有三十九品，六十华严有三十四品，初会少了四品，第七会少十定品，少一品。八十华严有四万五千计，六十华严呢有三万六千计，其余的各品呢大同小异。这里头在净恒品里边，在八十华严有141个当愿众生，这个净恒品呢，在八十华严就是初会那个时候，第二会文殊菩萨讲那个净恒品发菩提心，善财菩萨在那个地方发菩提心的时候，那净恒品一共八十华严里边有141个当愿众生。你说我们早晚的三皈依，自皈依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法无上心。但是在六十华严里头呢，他这个本子上译的是啊，自皈依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法无上意，意心意识的意。在八十华严里翻译呢，自皈依佛，当愿众生少龙佛种，法无上意。但是我们现在的课诵本里头呢，是自皈依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法无上心。类似这种微细的差异啊，还是有的，但是在主要的部分呢，还是相同的。这是六十华严和八十华严。其次是四十华严，这个四十华严呢，就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恒愿品。这个四十华严一共有四十卷，专门讲普贤菩萨的不思议境界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是在这个四十华严里头全部说明完了，一共有四十卷。在八十华严叫做入法界品，也是啊这个入法界品的别行本啊，别行本。在唐朝德宗贞元十二年，西历的795年6月5号，基宾国的三藏般若大师主义清凉国师那时候审定的。在14年德宗的贞元14年，西历的798年2月24号译完。实际上呢，这就是八十华严第60卷到第80卷内容。但是呢，八十华严里头少了这个，就后边四十华严那个第40卷没有啊，缺乏这一卷。所以后来的人呢，我们现在印那个八十华严呢，一般都是把普贤恒愿品最后边，就是我们这次研究那一卷呢加进去，加到八十华严后边。所以我们现在的八十华严我们送的时候实际上是81卷华严啊。其次啊，我们在讲的华严经主要的内容，华严经主要的内容就是证入一真法界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证入那个不思议解脱境界。在华严经中讲，一共这个一真法界开出四个法界，一个就是事法界，第二个理法界，第三个理事无碍法界，第四个事事无碍法界。这个事法界呀，就是有为法界啊。我们在事相上看，这个世间上的事情啊，千差万别的 啊，就像这个春天一到啊，这个花枝各式各样的长短啊，花是一样的，春天的颜色是一致的，但是花枝长短各有不同，世法界就像那个花啊，草木花草这是一样的。第二个是理法界，理法界是无为法界，在理体上讲，世间的万法只有一个，没有二致的，就像春色无高下，花枝有短长，这是福安和尚在华严轮观里边引用古来的诗这两句话，春色无高下，花枝有短长，那春色无高下嘛，那就是说的是理法界，花枝有短长就是说的是法界。其次讲理事无碍法界，就是以有为以无为法界，憨非有为非无为法界，一切的这个理理体是要靠事相上显现出来的，光是理体我们看不到，必须这个理体要借这个事相上啊，我们才能够看得到。这个理呢，是以这个事相是以理体成就的啊，他们两个是互相成就的，互相成就的。比如说一个波和水，金和气，比如这个水呀，没有动的时候呢，它是水啊，等风一吹它就变成波浪了，这波浪有高低有大小，那就不一样了，千差万别的波浪啊。但是在水的讲呢，它的实性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理法界，但是波浪像是法界，那千差万别的。那么金和气，黄金只有一个，只有一种，可以做金佛像，可以做金的耳环，可以做金的各种器具，金的碗金的筷，各种东西都可以做，在形象上来看呢，各式各式样的形象，但是在它的本质上来看，黄金只有一种，这一种，所以在事上是千差万别的，在理上是体无二致的，这就是事理无碍的法界。我们看事情那看到这两边同时看到，这就叫理事无碍了。假如说我们看到一边，那就是有碍啊，就是有碍了。华严经就是讲的这个是无碍的，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好，还好容易啊。性空缘起，性空是离体，缘起是事相啊，因为它性空所以才能缘起，因为缘起所以它才是性空，这两个这个比较容易说得通，但是事实无奈呀，就不太容易了，不太容易了解。在华严经上讲啊，一尘刹可以现啊，一毛端现宝王刹，在一个毛发的肩上可以看见那个佛刹的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就不可思议了吧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了。这个境界呢和佛的境界，那是就是八地以上的大菩萨的境界了，不是一般的，不是一般的圣者们的境界，都不是的了。但是我们这凡夫呢，在理上可以说，可以说，比如说我们中国常讲啊，大而无外，说什么叫大呢？大没有外了，在外边没有了，这个叫大。在理上来讲，说小而无内，这小啊，什么小到什么程度才小呢？它里边没有东西了，那是小，这个变成理了。大而无外是空啊，小而无内了也是空啊。小里的小没有了，那不是空吗？所以这个大小是一致的，大可以容纳小，小也可以容纳大，因为它是一个啊。比如我们还举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窗户我们这凿一个洞，这一看出去以后，这个洞啊，这么一点点，这个洞你趴上一看呢，外边哦，山河大地那么多都在这个洞里头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个世事无奈啊，就是要我们去，你去想，你去观想这个道理啊，观想道理啊，慢慢慢慢，我们先从这个道理上能够想得通，慢慢慢慢的去观，观久了以后呢，就能看着那个境界，那就是若不思议解脱境界了。这个华严经最主要的是世事无碍法界啊，一多相继，大小忽容啊，说起来呢，世事无碍的，这个重重无尽呐 啊，该舍无奈，你包括我，你。摄受我，我也摄受你，你也是主，我也是主，主是伴，伴也是主，说不清。就像我们这一个房子许多灯，这个灯啊，灯光互相照，互相摄，分不清楚， 这个灯的光也照了这几只灯的光，这一个灯的光也照了许多的光，许多灯的光也照了一只光，所以这个就是互相摄入，重重无尽的这个境界是佛的境界了，佛的境界了。那么就是啊，在这里啊，先各位简单说明一下子啊。第二个是《华严经》的内容啊，主要有四个次第：信、解、行、证这四个次第，它是一生成佛的次第呀、啊。世尊一代的实教说了两部主要的经典，一开头讲《华严经》，一生成佛，善财童子一生成佛。最后呢讲的开权显示会三皈依的法华经也是一生成佛，那龙女一生成佛，这两位当机者啊，一位是男众，一位是女众啊，都是一生成佛的。这个华严经里边呢讲善财童子一生成佛，信解行证。第一个就是讲呢，第一会就讲的是如来的一正法，一正法要举果欠要生信，解除世尊那种成佛呀。我们真是读华严经才知道啊，不读华严不知佛富贵呀，读了华严经你才知道这个世尊的圣法才那真是丰富啊，那世尊的那种崇高的万德庄严啊，真是